Hello, you should check out Ray's podcast. He knows how to tell you about the real America.
Our whole universe was in a hot, dense state that nearly 14 billion years ago expansion started. Wait, the earth began to cool, the autotrophs began to drool, Neanderthals developed tools, we built a wall.
We built the pyramids,
math, science, history, unraveling the mystery tha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马侃美国，我是老马。然后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四人的固定的这个格局已经真的固定下来了。那我们有请啊，哲源、木木和芝芝。
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全面。
对，今天一开始就很全。对，然后今天话题是什么呢？是冒犯啊。其实最近就是带了一个姑娘看脱口秀，就是路易 CK 最新的一个21年底的一个专辑叫 Sorry， 从他那个应该是性骚扰的事件之后的一个Netflix 的一个剧集。那中间其实讲到了一些点，说哎，美国疫情说死了这个3000人一天，当时最多的时候说哎呀，说美国一天就是一个911。然后这个说现在死1500个人一天，那1500个人就是半个911，那半个911就是啊死了一栋楼，这你拿这个来衡量有问题吗？这个所以这个话题就特别的冒犯，就是让我旁边的这个人他就笑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脱口秀就是在制造这种你的一个被冒犯感，然后甚至这个喜剧演员很享受，觉得你在下面你想笑你又笑不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
但曾经给过一个脱口秀的定义，就是他说就脱口秀就是最主要的他让观众发笑的那个可以说是一个 technique 一个技术吧，就叫恐惧解除。其实就是因为刚才老马说我们其实在不同文化环境当中其实有很多话题都是禁忌就不能提，就包括你刚才说那个比较敏感的就是去提，但是的话脱口秀可能会用一种方式来就是让观众感觉哎，好像被戳到一下，但是的话马上又用另外一个梗或者用方式然后让你觉得啊，这事儿其实说出来也没什么。我觉得这反而是脱口秀比较好的价值，就是慢慢可以拓宽就是听众的认知边界，让你以前觉得很敏感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去脱敏。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好。
是的是的，之前我还真是听到一个讲座，当然这个讲座人也可以提一下，是鹦鹉史航，关于他的一些故事，也有一些故事，但是故事先不说，就是说他有一次在讲座的时候说到，他只要把这个曾经恐怖的事情给特别详细的描绘出来，就相当于给他具象化出来，用文字啊或者是跟别人闲聊啊这样具体的聊出来，就觉得没那么恐怖了，因为它是可以被写出来的，就好像很具体了，就好像你就可以解决了。
而且我还觉得就写出来文字表达和现场公众就公开场合这样以一个舞台艺术的方式呈现，还就给人的感官上不一样，就是如果是文字的话可能是一种比较私密的表达，就是但是的话在公开场合那么多人然后突然说出来这个事儿，然后我觉得大家会有突然觉得释然的那种，但是还是可能会有刚才老马说的那种，因为有些人他的敏感的那个点就他那个阈值可能比较高，或者有些人比较低，所以就有些笑点我觉得脱口秀的我可能得反应好半天才觉得哦原来是这个点，或者有些觉得啊有点过，这个好像每个人的那条线好像不大一样。对，
但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在美国的这个主流文化当中一直是把这个我去冒犯你当做一个就是娱乐化的一个点，因为这件事儿我冒犯你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嘛，啊，无论是这个种族还是宗教，就是，但其实我们没有，我们好像是一个更偏向于一个统一思想的这么一个三观正的这么一个文化，我们好像就是说对于冒犯这件事情又很敏感，经常可以听到比如说听众啊小朋友可能大学生啊什么，他会说哎老板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别人跟我说什么什么话，我就发现我会突然记得很久。因为讲美国我觉得还是那个不是特别有那个 大家那个身临其境，我觉得真的最简单就是说，哎，你是哪儿人？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人他会很敏感的一下蹦起来去讲，
所谓开地图炮这件事情。
对对对，他其实很担心别人会开地图炮，然后他们很突然那个状态就会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有意思，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又引导出两个话题，一个就是边界感，这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开玩笑太没有边界感了呢？还是说我们自己就太敏感了，就是很容易被冒犯？
就我觉得是这样，你刚才说那个敏感这个事儿，然后又提到好多就大学生嘛。我现在接触好多大学生，00后以后出生的，特别是在网上，我们都不敢怎么说话，就是动不动就你们北京话是窜了，就比较敏感，就对很多事情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在乎别人对他自己的评价吧。但是我还是想提一下，之前我提过那本书，就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叫钝感力那本书。我就觉得，因为一个是说我们就是如果从功利点的角度说，我们现在在社会上不管是社交啊或者是在职场上，你很难得避免别人会去 judge 你，就是去评价你或者是怎么样，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的话，我们自己内心如果要去避免受到伤害，就只能让自己变得我们南方人叫皮实一点，或者是糙一点，就是不大容易被戳到。就是我就觉得我们之前很强调敏感很好，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对很多人钝感其实也挺重要的。
我们任何人跟哲源相比，哲源都应该是遭受过被人
啊，对
这种歧视最多的人。
我被就所谓的冒犯，就不说冒犯吧，就是那种贴标签是相对来说很多的。我经历了很漫长一个慢慢从敏感到脱敏的过程。但是的话，就是刚才老马同志提到那个，我觉得边界感其实也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但是这似乎又可以分开是不同的问题，标签化或者边界感，这似乎还可以拆开来看。
是的，
我刚才听到你们说，想起来就是说个实话，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做到那么的强大，就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你说地图炮也好，或者是有什么观点也好，当你表达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人不同意，他可能不只是否定你那一个观点，他可能就是进一步的否定你这个人。
否定你这个人 ，OK，
对，然后否定你这个人，然后再从而去人身攻击。那说实在的，谁经得起说我完美到可以说让你没有地方可以攻击，所有人都有地方可以攻击。然后我感觉那种好像是你受到伤害然后被打皮实了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是你说人敏感的话怎么样，后来你就 PTSD 了，就是你就后来知道。后来就说，哎，算了，别说了，说来干什么呢？就好像网上很多人会说，不要杠，你杠就是你对，这样。
特别逗，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在追那个，就是很小众的，我们圈内的事儿，就是前两天有一个那个音乐的国际比赛，我一直在线看嘛，然后他有评论区，有4个中国选手就去参加了，然后有中国选手出来呢，就是我就听嘛，我有时候也无聊，在评论区会发几句啊，我说这个有小失误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只是只对这首作品或者这个事情，然后我发表，然后马上你知道吗，就几十条，你是中国人吗？哇塞！然后我当时我就我从那以后，只要中国人一出场，我就不敢说话。
对，特别可怕，你没有办法就是单就那个事去讨论话干嘛的，因为别人对你在讨厌跟攻击，
对，
而且
他就给你定性啊，或者是
对，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你知道有时候网友嘛，很闲的键盘侠话干嘛，他会像蜂拥而至的对你进行攻击，这像其实我很喜欢看吃播嘛，我感觉你有流量的博主，基本上你也要有很强大的心理，因为你就会被人全方位的攻击，光是你的外貌啊，你的声音啊，或干嘛的，就是要骂你。
对，但其实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我现在的我对于网络上的 评论和网络上，就这个人是我不认识的，所以他冒犯我的成本很低的这种，
嗯、
我完全没有感觉，嗯、我完全
没有，
甚至很多。
那你可能，我突然那天我还是突然难过了三分钟。
对，三分钟算很好，我也会难过。就比如说，就是一个女生她胖也好，她胖好了，她在屏幕上你说她胖，她确实胖，她有没有得罪你？他其实没有得罪你，可是你就会说到一些别人介意的点，然后让他不开心，毫无成本的去攻击，让人难受。
对，而且你这么说女生的这个身材，这个我觉得特别过分的，就是比如我们科技圈本来女生就很少，然后有一些女生能够在科技圈走出来，然后下面的评论一定是攻击她的长相啊，这种什么身材，就算别人的履历再漂亮，都会有人直接攻击这个，因为攻击这个是成本最低的。因为我自己会去回想，就哎有什么场所让我觉得自己很被冒犯，然后、
嗯、
对哎哲月你我觉得你应该你就是你能不能讲一下你的这个经历，就是有没有什么你去哪儿突然觉得哎我觉得好被冒犯啊？
很多，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传统语境里边吧，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是小孩儿哈，他就比如说碰到我这样情况的，就是。先天那个比如说身体有残障的，就是比如像我视力不方便嘛，眼睛看不见，然后的话我们传统对于这个盲人这个群体来说，瞎这个字是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一个字，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瞎闹瞎玩瞎怎么着对吧，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偶尔接说到，但是真的我一开始之前前些年我都还会，就谁如果跟我在一起聊天突然提到这个，我会突然一下子就我不会把它点破或者说出来，但我心里会咯噔就不舒服一下，然后赶快把它岔开，就这样。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就突然想说，就是冒犯这个东西能不能，就是有些人是刻意冒犯，但有些人其实无意，就比如说我说有些对有些小孩就是他说啊那个妈妈他眼睛看不见，他就是描述一件事实，他为什么看不见呀，然后你如果在一个公共场合你就会觉得哇我们能不能聊点别的，你就是会觉得很，但是的话对于小孩来说他童言无忌啊，就是他去跟你沟通这个事情或者他去陈述这个事实。
因为我最近是会在想，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被冒犯，然后说明我足够强大、
嗯、对、
就是、如果
其实我
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跟哲源的沟通、有时候我会去冒犯哲源、就是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相互的，但是我最近是就是认真的回想，就因为我们要做这期节目嘛，我就认真回想哎有什么场合我自己觉得很被冒犯，然后我突然想到两个场合，其实其中一个是一个商会，然后那个商会呢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应该是全场最穷的人，然后我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被邀请去了那儿，然后我就在那儿非常的不适，你知道吗，就我浑身特别不适，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一个当时是一个什么发布会，然后把我安排在二号桌，然后就有些明星什么的，就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难受，然后你能说他们冒犯我吗？没有，所有人对我非常客气，后来甚至这些人我们还单独又私下出去吃过饭啊玩过什么的，就是但是那个圈子带给我的不适真的就存在，不是一个世界，很不适，你能想到那种不适吗？就是你能说他们冒犯我们吗？别人只是在谈论自己的日常对吧，别人这个几个别墅要怎么去处理，然后去怎么着，这些合法不合法的对吧，就是但是你会觉得被冒犯，就是我会吧，就是我会，所以我后来就甚至就是拒绝参加这样的圈子，就是我不能跟他们在一起。
其实我突然想起来一点，就是什么样的点比较容易冒犯到一个人呢，就是一个是刚才是芝芝说的，就我们经常说对事不对人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单独评价一件事情可能还比较好，但是我们传统的比较语言习惯里面都会说哎你这人怎么这样，或者就是这人就你知道就给这人就定性了，就是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触犯到了有一些人他身上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些劣势，可能就会 比较容易能冒犯人。就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说就是之前说那个女权呢、啊、或者是包括就是我们是少数群体，就是因为有些特质的话，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比如说像 disabled 的这种，就因为他有些特质的话，我觉得穷这个事儿的话，毕竟老马同志天赋异禀，说不定几年以后他就那个，对吧？迎娶白富美。
但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穷应该就是我最、这个最脆弱的一个点，就不能被人提起。
那就可能是你最在乎的一个点嘛。
对对 对, 对, 对，
就像其实你刚才说，就看你在不在乎。就像我现在不大会被就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情被冒犯到了，因为我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个点了，所以的话老马每次跟我在一起然后就说这个我完全就不会有任何感觉或者是怎么样，所以的话我就而且我自己还会拿这事开玩笑，所以的话我就老觉得当一个人可以去调侃甚至他自己冒犯他自己身上的一些劣势的话，那可能他的那个弱点最终变成了他的盔甲了。
那你们说这个，我想起来，我有一次也是，我有个朋友嘛，那他因为意外，然后也就是有一点就是残疾方面的问题，然后我跟他聊天，我还特别白目的说到，就比如说他不能跑好了，我就说谁有你这么能跑，我只是脱口而出，你知道吗？可是我说完的那一秒，我就觉得说是不是错了，然后。可能他人也比较成熟吧，所以他就觉得说啊，对啊，然后要不然你就也把就是另外好的也弄美好了，这样他就调侃了，把整个变成他也没有发我脾气啊或干嘛的。
对，但这件事情其实在西方我觉得会更敏感，就是比如我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他们对比如说用词比如说 blind 的这个，他我之前去有时候我自我介绍我还会这么说，但是我词汇量有限、啊、然后就是什么我说 I'm blind 之类的，然后后来之后就是他们其他的人会跟我说，就是我们在这边不用，一般不会用这个词去说盲人，一般用 visually impaired 就是视力障碍，就他们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美国我不了解，在欧洲可能他们对这些方面的东西其实更敏感。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语言，就是语言代表着你的这个文化嘛，所以就是就跟我们中文也是不会用一些很差劲的词，这也是就大家这个受教育的目的嘛。但是芝芝，你没有去过一些场合让你觉得非常被冒犯吗？
你是要说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一次吗？
不，因为我好奇你，因为你参加场合很多嘛，就是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没有哎、欸，你让我突然去想有哪个场合突然觉得很冒犯的，我也没有像你一样去什么跑车俱乐部啊干嘛，我就算去那里我可能
是
工作。
就是、老马的意思是不是被一个场合冒犯，而不是被某个人冒犯？
哦，这个我倒有。
有吗？
啊
我这个
什么场
合？有时候就是我会去参加一些聚会，这是一种公开的聚会，他会在网上公开召集人嘛，他会写的非常轻松，非常 open， 非常欢迎人，但是去了之后发现都是他们自己圈子里的人。
哦，
这个我就说，那既然是圈子里的，为什么会公开发出来，还要让我这样的人被我看到？我还傻呵呵的去报名了，他们报名还让我过了。
哎，但我觉得这样场景好像很多哎，
嗯、
这样场就经常会碰到那些，就是要搞一个什么 party， 然后的话征集人就去参加。
啊，
反正你发现就大家都是熟人，只有你是陌生人。
对，比如说我想去参加一个音乐 party， 去的都是茱莉亚·柯蒂斯的，
啊，
人家那儿都互相聊天呢，就我傻呵呵的在那儿愣着。我觉得这是作为一种在。比如说公共场域涉及到这种公共的事情，也是需要组织上是需要一定的训练的。
就我很好奇是木木是觉得被孤立，就是因为他们不带你玩，然后你觉得不冒犯，还是说因为他们是茱莉亚·柯蒂斯，他们都那个学历很厉害，然后你觉得你被冒犯？
就是说，比如说这是一个想象出来。你想象这是一个美国小镇，高中一帮同学都在组织一个聚会，但是他们都商量好了，万圣节聚会都穿好衣服了，都在那嗨呢。然后 就叫我过去，但是呢，也没通知我说是万圣节，你要穿好衣服，大家一起嗨。我就傻呵呵过去了，然后看着他们嗨，
哦，那这
去
个
了也
有
没
衣
人跟我
服
说
的，我
话。
觉得是有点尴尬。
是，所以我是觉得，这可能也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域，你是需要主动去迎击，营造一些边界感的。就是你千万不要，就是打着这种非常 open 欢迎一切，但是实际上你又是内在的潜规则非常多，而且还到处的让圈外的人去招圈外的人，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对，我觉得跟老马刚才说那个跑车那个
对，
是俱乐部吧，那个有点像，就是他人家是个圈子，就是。
对，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好像所谓简中世界特别缺乏这样的认知和训练，都不去主动的去营造这种 club，就是好好的维护这种边界，就像人群之间可能也是一样。
没有，我想起之前有一些可能也不是说聚会吧，可能就吃饭啊什么的，可能就是比较长辈呀、啊，他们在吃饭的聊天，他们聊的，我打个比喻吧，就可能他们聊的是买地呀、啊、或者干嘛的，我也聊不进去。可是通常这种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尴尬了，我就静静的看着他们说呗，然后我就静静的把桌面的东西。很用心的在吃，所以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说，你是在一个，就是，比如我们父母肯定会讲很多，在一些我们就很觉得很无聊的话，但是我们其实不会觉得被冒犯嘛。就是我当时跟芝芝有一个饭局，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应该餐桌上可能十几个人，但是也有别的女生，但是外来的人，就是相当于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只有我跟芝芝两个人。那么当时就是一个大家喝酒啊，也很开心，就开始开黄腔，然后而且开黄腔嘛，就因为那个女生是别人的女朋友嘛，所以又只能攻击芝芝，然后我当时就非常觉得被冒犯，就是我觉得很夸张，但是芝芝就非常牛的，就是笑过去了，就一笑而过。所以我其实真的我想说，其实网上的攻击还好啊，还网上攻击不会伤害到你啊。但是你现场的这顿饭，比如当时那顿饭，我跟芝芝说生气拍桌子走了，你去走去哪儿？你连走都不能走，而且你还要假装大家未来是朋友，就是。
是所有人都针对芝芝吗？
没有啦，可是我觉得，首先在我的角度看到，可能我比较糙吧，就是我没有像老马一样，我根本没有生气的感觉，因为在我的角度，我的视觉好像不是这样的，我的视觉它只是开黄腔而已，
对，
就是
这个
我
就是
打，
被冒犯的点，可能就每个人不一样。
是的，
对，
是的。
你说开黄腔，我经常都跟我的朋友
我这样
开。
带头开是吧？
就是男的女的，因为像我记得那个饭局里面，他们有说就是什么试一下我们当地的男的嘛，怎样怎样，我们多厉害呀、啊、之类。那我就一笑而过，开玩笑吗？我就是老娘跑了那么多个地方，要是男的，就是地区特色的男的，我可吃不完呐、啊，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就
哇！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我没有真的那么做。第二就是开玩笑嘛，我还可以跟你说，就是我们那里的女生有什么特色啊之类，什么日本妞、韩国妞啊什么的，就是我没有放在心上，说实
这个
在
就
的。
每个人其实被冒犯的点，就是他真正敏感的那个点不一样。就是
对。
可能像老马刚才说，比如说穷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像我这样一个人，就又是搞艺术的，大家知道，首先穷，然后现在又在当老师，知道也反正不会很富。但是我肯定没有马总富。但是的话，就是别人如果说我穷这件事情，我或者是让我感觉到我穷，我是不会有一点觉得被冒犯，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情。
我也是，别人说我穷，对呀，就是穷啊，然后怎么样？
说倒无所谓，但是我知道，就是那种场合，就是
对
当
对，
身边
我
的
觉
人
得，
都，
对对对，我也理解那一种感觉。然后我最记得那顿饭之后，老马私底下有跟我说，他说要是换了就是谁谁谁，就另外一个女生，他马上就会把那个杯子上的水一泼，然后生气走了。 我说我觉得没什么呀，因为他只是怎么说开玩笑嘛。如果
我
他
想
真
起前段时间那个威尔史密斯是吧？那个就
对，
打了一耳光的那个，是吧？那个算冒犯吧？那个，
绝对算，对，
对。
就那个你们怎么看？
语言还是有力量的，
真的，语言是有力量的。
语言是有力量的。
我代入一下，如果就是他这样说我另一半的话，我应该也会很生气。
对，但是问题是你要是知道威尔史密斯他自己做过的事情，所以
是。
又很难去说，但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这样了。
是的，所以被冒犯，它其实不是一个持续的，是只不过当下的可能某一瞬间或者一段时间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芝芝特别厉害，那我真的很佩服芝芝。就是第一，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首先我就不愿意懒得聊网络，因为那些东西别人发完别人都忘了，然后你自己还记在心上，这件事很不值得。然后，但是在当下，在一个环境我们线下的一个局里，你是逃不掉的，而且别人还在持续。所以首先那个局，我是觉得就肯定我肯定不会再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芝芝来说，她的这个处理，你不能说哦，是因为芝芝的敏感度低，只能说
确
芝芝
实
自
有
己的，
点
但你只能说芝芝她处理得很好，但实际上这件事儿是错的，那错的这件事儿肯定是错的，对吧？但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你逃不掉，所以我甚至觉得，哎，有的时候参加很多的这个饭局，就是甚至会故意去。就觉得这个局太素了，我们要找2个花瓶去，然后可能甚至这个花瓶也没有什么，没什么用吧，不能说没什么用，就是也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也会愿意去嘛，就是毕竟也是他结交的一个，他能够结交的一个机会，但是所以就是在这个男权的社会当中，女性的处于的位置真的是有点低，而且很多时候没办法，我是觉得在很多饭局上发生了很多我看不惯的事情。
对，而且就是实际一点，说实在的，就是功利一点来说的话，我有时候觉得你到外面去，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外出就是靠朋友嘛，你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人，可是你那个心态要保持平和跟开放。然后你要摆出一个你是能沟通的样子，然后你才能跟不同的人去交流啊。
就
我
是一
不
种
能
社交
说，
能力，是吧？
对，我觉得对呀，有时候你会突然有惊喜的。可是如果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像我今天发那个朋友圈一样，你跟刺猬一样，你会失去很多东西的，因为你已经不能沟通了。
这个还真是，因为最后还是要自己保护自己，就
是，
是不可
你要
能是
保。
要求别人都照顾自己那样。其实是比较幼稚，也比较脆弱
对，而
的。
且怎么说？我说一个别例子，不是说所有的。就比如说以前嘛，上一辈比较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那我有个朋友，他爸妈就这样。就你很明显，如果跟他爸妈一说话，你能感觉到他爸是能沟通的，他妈是很强硬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当然会找他爸去谈呀，谈什么事情啊，啊干嘛的？因为他是开放的嘛。
所以，开放，如果说到开放性的话，在联系到个人边界的话，那就是要把个人边界，你要定义得更宽广一点嘛。
对，除非而且像我，你说起黄腔，我就想起，那因为我之前的工作不是有很多男的客人嘛，他们也会开黄腔啊。然后我是怎么定义那件事的话，我觉得偶尔开个黄腔或者就是针对你个人，我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如果去到真的不舒服，我会消失的，你直接找不到我，我也有办法让我自己消失。可是如果我觉得，哎，你就是开一下黄腔，大家开心一下。那无所谓，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你的手，你的肢体上没有真的说有什么冒犯到别人的。那我2分钟之后我就忘记了，因为我很忙的，我马上有新的人来呀，这样，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
过程中，你是没有办法避免和别人产生协作，或者是要去跟别人发生一些交集。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其实我们以前经常说偏见这件事情， 但是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都是偏见，因为其实都你能看到的这个世界都只代表这个世界的某一面。那么你这面如果刚好触碰上别人觉得不舒服的那个地方，这个是真很难避免的。所以特别是你越想往外面去扩展你自己的社交边界，你就越容易碰到
对
那些你不舒服的地方。对，所以的话就除非像刚才芝芝说的，我当然就刺猬，我彻底就是把自己的围墙竖得高高的，然后我不去跟别人产生交集，那估计你会被冒犯的少一点。但是只要你想去拓展自己的边界，就我说的就是比如说社交或者是生活的边界，你肯定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的话，为什么我才在一开始会说，就至少对于我吧，我的办法是就是，让自己尽量去脱敏一点。
这是一个不停的试探的过程，把自己的边界扩展的过程。
我觉得在这个话题里，其实我跟木木有点像白左男，就白男就是那个角色，因为对于女性和哲源来讲，其实他们去经历的这些所谓的冒犯是不可避免，而且不是说今天聊完就没有了，就是未来还是会有，明天一睁眼就会有新的，然后甚至你要想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还是会继续去遭遇这种事情，然后你唯一能做的就还是自我去调整。
是的，
对，
但是这个话题你不说，他会不停的来侵犯你的边界，就像男人们开黄腔，有的时候就是带有侵犯你边界的目的了，所以他会不停的造成这种舆论上的声势，然后把你的职场生存空间不停的压缩，
对，
就
也
像
有，
小粉红对很多公知做的事情一样，对很多知识分子做的事情一样。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觉得刚才讲到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如果我真的想去教育你，然后我应该怎么去冒犯的去给你讲这件事情？比如我身边有一个就是同事吧，他的那个家乡就是真的已经出了很多事情了，然后我很想跟他去聊一聊，然后每次一提起他都说啊，我们那儿很好啊，然后我说我明显知道那儿不太好，就是
啊，
完全不能
对，我
聊，你
最
知
近
道
也
吗？
是这样哎，真的是，我好有同感呢，你共
我，
情，我共情到你
你们说的那个地方，哎，算了。
我真的共情到你。
冯小刚有一个采访，他当时就说你不要觉得别人愿意听你去这种，怎么说呢，去讲，就是说教吧，就别人不想听你说教，所以你只能给别人想吃的东西，然后趁人不注意呢，加那么两句你想告诉别人的道理，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想跟人讲什么东西，其实也很难，因为别人也不想听。
是的。
他就想在舒适区嘛，你讲那些冒犯他的话，他觉得你，这需要思考，这很麻烦，这很难。
有时候我觉得，其实你没有想要冒犯他，你只是以事论事而已，
就
仅此而已。
仅仅想把他拉起来，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冒犯，你妨碍
对，
我跪着
对，
了。
哎，也不是。
我觉得我接触现实的真实的世界，接触太晚了。我一直觉得我过于活在自己的这个小的世界了，所以我的那个整个的钝感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我觉得都很落后，我觉得这很不好。但是当我开始有一点认识这个现实世界之后，我发现其实世界的这个运行，你看，包括你听到的东西，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利益的驱使。就是你，就是我觉得没有人需要去跟任何一个人去结仇。所以在我刚做节目的时候骂别人，我现在都觉得非常不可理解。我觉得这太愚蠢了，就是，我甚至某种意义上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跟一个，就是你可能就见一次面的人，你们的关系可能只存在于利益，因为没有利益，你们就不会再联系了，你们又不是朋友。对吧？包括我们看到的东西，你为什么你朋友圈里有人反华？就是为什么就是移民中介都在反华？所以他只有这么说，制造这个舆论才会让你需要去移民啊。然后包括就是他自己的利益受损了，他才会做这个决定。就是我觉得这一切其实都是 make sense 的。
是的， 就是最后其实是有某种更实用主义的目的在后面驱使的，就是很多时候把情绪带进去这件事情的确是不成熟的体现。
对的对的，而且你就不应该有情绪，我觉得情绪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情绪的甚至情绪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它是一个工具，比如我这个人我就是不让我做核酸，说没有戴口罩，我就发个火。实际上我并没有发火，我只是需要靠发火这件事让他把核酸给我做了。
对，你说这个，我之前看他们有一个就是谈判的一个课程，就是说在谈判桌上就大基本上80%-90%的拍桌子也好，或者声色俱厉也好，其实都是手段，都是你去试探。就包括我们其实在公众在工作啊。在日常职场工作场合也是会碰到，比如说有些时候老板给你发个火，或者有时候下属也会发火，会觉得情绪崩了。但是我真的我见识过很多次，其实他就是故意这样，然后去试探一下你的边界，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最后他在选择他可以怎么样往下面去处理。这个的确我成年人的世界好像就真是这个样子。
对
对，而且我有时候觉得你说情绪也好，就是话语啊话怎么样也好，你几个人聚在一起，有的时候各有各的那个心思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在演一场戏，互相推一样，你推一下我让一下。
对，
我
不知道老马还记不记得上次就是咱们一起回我家然后保安不让进，你还记得吗？
太记得了这个
啊、嗯，然后后来我就下车跟那个保安发火了，后来说你们进去吧。对，好像就是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来了。对
对，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是说出于利益的话，这当然个人的边界你可以，个人的边界就是利益的边界了，我觉得。
哎，我刚才想到说面子不重要这句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而且应该说要求很高的一句话。
嗯，对。
什么为之面子不重要？销售、
嗯、
销售算面子不重要了吧？我是经常觉得我的狗如果能去做销售，它是 top sales， 我拒绝它20次不能给它吃东西，它来第21次。你说面子不重要的人，就是像马总这样，您被那个拒绝20次，你还会去21次吗？你觉得你被冒犯了吗？
我觉得这个很强大，就是真的。
对呀、啊，
面子这件事情，其实说到底就是在乎表面上别人对你的某种看法和评价，但其实你再往下想一步，他对你的看法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看法不重要，只是说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就是说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不给你面子话怎么样，你怎么去理解面子不重要这件事？我觉得他其实在某些情况下他其实要求蛮高的，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因为我可能做不到。
如果说是销售的话，哪怕是被人拒绝，被人连续的拒绝，这个也说明是一种建立了某种联系，只要有这种联系的话，可能之后就还有希望吧。
就能够联系起来是最重要的。
对，能够联系起来，就我暂时先不需要你尊重我，先，但是你得先知道我。
而且我觉得就是芝芝讲这个销售的这个角度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销售，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真的把自己当销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太需要去冒犯别人了，你甚至也不会，你会非常的顺着别人讲，因为你只有顺着别人讲别人才会给你反馈，你一旦冒犯别人，边界感一建立起来，他就不会跟你有沟通了。所以我发现啊，就是商业上的一些这个大家的沟通往往都是非常非常的和谐，非常非常的，哎呀，相见恨晚，然后就是比我们这四个人讨论的热烈多了，你知道吗？然后最后，
对对
对，最后一
那种局，
对，一进电梯，然后说，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对，
全是
这样。你要这么说，这种生意思维市场化还是挺好的，因为它给人一种平等交易的感觉，你提供情绪，我给你钱。
可是我觉得这都是 表面的吧，就是那暗地里谁的利益划分化的权利啊什么的，你该算你还是会算。
而且表面上他跟你比较和谐，让你尽量去，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就我们好像日常说话的很多沟通，其实你说真正传达了多少信息吗？特别是马总刚才说那种商业局，就是那种就我们一比如说要谈一个项目，然后晚上一帮人吃饭，你说真正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在吃饭的那个时候去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的话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觉得就像那个大猩猩互相梳毛一样，那么就是哎我摸你两下你摸我两下，哎我们都放低那个戒备，哎你这狮子挺有营养的，就
对
最后就觉得哎好像我们就是确认身份，然后的话放低戒备，然后看能不能一起做事情，尽可能去获取信息，能做就做，不能做要骂你，你等我回去就背过身去我慢慢骂。
但实际上我觉得吃饭这件事特别重要，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嘛，所以那时候一直在听到的言论就是去讽刺国内的饭局，但我现在觉得饭局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连饭都不愿意给你吃的话，那你连这个互相对骂互相给你梳毛的机会都没有。
对对对，
而且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怎么才能是比如甚至能够深一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做一些什么小 dirty 的事情才能够让你有这种放心感，就是我突破你的边界，就实际上可能我甚至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女性会有这样的边界感。首先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哎我突破了你这个边界了，我跟你开这个玩笑，所以我们更进一步。对，但实际上女性可能不是这么觉得，但我不知道女性怎么想，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是哎男性之间是这样的。
男性之间是这样，对，至少我们咱们之间的确是。
哎
没
有。安定怎么安定呢？对，苏格拉底木木能把苏格拉底搬出来。
上个价值是吧，
上个价值。
苏格拉底当年为什么被判死刑？
哎有那味儿了。
嗯，
据说有人说他偷了一只鸡是吧？
偷一只鸡，是次要的
啊，这不是主要原因。
这个不知道偷没偷啊，就是主要罪名就是腐化青年和不敬神。因为他当时老揪着人问问题，就试图启发别人的思想。当然他当然还真的有一群学生在跟随他，但是对于主流来讲这是一种极大的不敬，因为他在质疑这个城邦统治本身以及城邦的信仰，所以要把他搞死。
那我觉得他这种其实也是拓展认知的边界吧，
他是冒犯了所有人。
他冒犯通过冒犯所有人的方式来帮助所有人拓展他们认知的边界。
对，
可是他挂了呀。
啊，他肯定他
对，但是他的思想流传了下来。
对，那要这么说，我觉得犹太人还冒犯了世界所有的民族呢。犹太教就是在冒犯世界。
但是你不能否认犹太不是犹太人的确还是留下来了很多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犹太人也搞了无神论哦。
他为什么冒犯了所有的宗教啊？
因为犹太教的犹太教是旧约的那个部分嘛，中间有些不一样。首先就犹太人认为自己才是天选之子，
他们是老大。
对，而且神没有下来拯救世人。
神只拯救以色列人。
对，神只拯救以色列人。
犹太人是神指定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民族，
而且犹太人搞借贷啊，
对，
这都不叫冒犯，这是 PUA 是吧 ？PUA 所有人，
所以犹太人不能自己跟自己人去做借贷，所以他只能做外族人的借贷。就借贷这件事情是，你想借贷这件事情，这之前也讲过，就中国人发展这么久的什么什么浙大是盐商什么的，没有借贷，没有保险。对，只有什么银号啊这种，它没有发展出保险，对于现代金融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贡献，但是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的。
是的，最早的金匠银行家嘛。
哦，这价值上的有点太高了，我能不能拉回来一点？就是我
太高。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这个老马侃美国，我们今儿聊这个，聊这个什么边界感啊，这个跟这个冒犯啊，但我觉得最后还是要送大家一句话吧，就是我一人送一句吧，我觉得我想告诉大家是还是要调整自己，因为社会很难去改变，而没有人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所以你只能让自己的这个所谓这个钝感，或者说这个，我觉得让自己能够接受的更多，然后甚至某种时候把利益放在前面，也不是什么坏事。
怕是多跟朋友聊天吧，说出来好一点。我觉得现在人好憋屈
对啊，
啊。嗯。
我就觉得就是拿我自己做例子吧，就是一个人当可以正视，甚至有些时候去调侃，甚至是冒犯自己的。一些敏感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弱点就变成了你的盔甲。
哦，我还想再多说一个，除了跟朋友多聊天之外，就是适时的说多一些脏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或者抽烟、喝酒、或干嘛的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脏话也是种力量哈，不过不知道会不会被掐掉。
啊，这部分会被掐掉的，
天。
很好笑啊，说脏话有时候很有
对，
力量的，你不觉得吗？
是
就像一个剧本，那个人他不说两句啊，哎，嘟嘟或者嘟嘟嘟的话，你会
我
觉
觉得
得，
我们回头可以专门聊一期这个，就是
对对对对，
各种不同文化语境上的脏话，因为你知道吗？
对
同
对
是
对，
脏话，就是不同的文化对这件事情区别大到，就有些国家觉得最脏的话就是魔鬼附在你身上，但你觉得这句话用中文说出来弱爆了，你知道吗？这什
对
么
啊，
脏
不
话？
够
就
力
但是。
呀。
对于欧洲有些国家来，这个是最脏、最恶劣的话了。但在我们中国人，这什么脏话？就是，
不够格，真的是，
对，我
就是广
你们
东
能
人
不
一
能
定
让我先把这节目关掉？那个，木木最后一句话，
希望大家勇于扩展自己的边界，提高认知，然后多挣钱，把弱点变成优点。
哎，挺好。
I feel like Romeo,
Why?
cause I know that she love me cause she told me so.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o-si-do. Every night she got me like a rodeo. I said, ooh, guess God done bless me, I choose. Cause you're so sexy like, ooh, girl, no one gets me like you. Surprise me when I got you. I'm out of car lightning, riding upon my hand. You got me, goddamn, in the way that's random. Ooh, I can never lose you. I would never want to. You the missing piece, only thing I need. Ooh, got me praying to Jesus. We got the telekinesis. I want the neighbors to see us. Loving in so many places, I can't even look in the face of the preachers. You created with this, making up new positions. You got magic in them hips, don't let them tell you different. Ooh. Guess God done bless me. I
God done bless me.
Cause you're so sexy, like
you so sexy.
Girl, no one gets me like
you.
No one gets me like you. Hey, it's a good day to be,
day to be.
Anybody if your name is me.
Name is me.
Shout it from the rooftop shamelessly.
Shamelessly.
I love her and she loves me. Hey, it's a good day to be,
day to be.
Alive, no lie, can't play with me.
Play with
if
me.
I die, I die happily.
Happily.
Cause I love her and she loves me.
She loves me, she loves me.
I love her and she loves me.